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啊。这段话呢，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啊，腓力跟太监就读这段话读得不懂，他怎么可能懂呢？因为这实在是不像先知，也不像以色列，任何都不像，这只有用在耶稣的身上才对哈。那这里当然是在讲、形容耶稣被审被鞭打，然后到十字架上面都像一个羔羊一样，他不是没有声音了，他有讲话了，那但是这里只是指他的顺服，绝对的顺服，我们甚至可以说从他降生开始就是这样子，被欺压受苦，那么顺服上帝给他的这种带领，看起来真是好不公平，但是却是奇妙的智慧。第八节，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这个被夺去，受欺压和审判被夺去，意思当然就是他的命被夺去了。那如果是指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指他们亡国了。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是又一次我们觉得这个应用在耶稣的身上是最恰当的，否则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了，他们被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了，是因他们自己的罪孽啊，所以没有这个仆人又有什么受了这么多苦然后能够代赎甚至还有复活的盼望，这个在以色列人身上都很难这样来应用，但用在我们主耶稣身上就最恰当了。他的死，同世的人不明白，任何一个时代人都不明白，只有在圣灵的光照下借着神的话才明白。第九节，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那以色列人可是诡诈什么非常的多，在以赛亚书讲很多。好，如果你说这以色列人是指那好的以色列人，他们因为其他坏的以色列人受苦，然后受到这些虐待，这些悲惨哈，我想所谓好的以色列人也不会接受这种想法。包括耶利米和但以理，他们都承认自己有罪，而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里面，还有在他的那个常常喊冤的书，那个耶利米书里面都有讲到自己也是有罪。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祷告里面更是这样，我们都是罪有应得的，义人也是一样，因为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那只有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是没有行强暴，没有诡诈，人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我们也不懂了。当然这节经文刚好也是应用在主的身上，主是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一个新的坟墓，在马太福音27章57节那里有讲哈，用在了耶稣的身上。可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恶人同埋与财主同葬。各位你记得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从一开始就讲到说，那个有钱的人常常就等于是恶人，他们都是为富不仁，因为不仁才能够富的，所以上帝对这些有钱的人常常借着先知，不只是以赛亚书，弥迦书也很多，阿摩斯书也很多，这些人是被责备的。那耶稣跟恶人同埋，耶稣跟财主同葬，当然大家都是罪人，不过就应用在他用了那个约瑟本来有的那个坟墓哈，使耶稣的生死都完全应验了旧约的预言。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这些我们也是再一次说，如果不用耶稣的受死和复活来解释，都解释不通啊。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喜悦将他压伤，哎呦，我们主的慈爱和怜悯真是叫我们承受不了啊。 他怎么是喜悦让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毫无瑕疵，最讨他喜悦的，替我们这些天天惹上帝震怒的罪人受伤受难受死受刑罚代赎呢？就是耶和华当然不是喜悦压伤耶稣让耶稣痛苦，但是耶和华喜悦拯救世人。那我们也很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也在这件事上喜悦顺服天父的旨意，以至于他也被升为至高。在这件事上，虽然有那么多的神学作品，那么多的诗歌，那么多的见证，那么多的讲道，我想还是我们称它是一个奥秘也不为过，因为在这里面要把上帝的慈爱公义智慧讲出来实在是讲不完啊。他为什么要这样救我们？我们不懂啊，他没有救拔天使，一定要用这个方法吗？好像就神的公义来讲要用这个方法哦。但是耶稣的顺服和上帝的这样的定义是何等难测的，哪一个父亲母亲可以做得到呢？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有旧约预言的那些赎罪祭，那都是只是预表，羊牛羊的血不能除罪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赎了罪我们就成为圣洁的了。好，后面这个看见后裔延长年日，耶和华喜悦的事比他手中亨通，我们想就是讲到教会了。那有人用这经文异端，用这经文来说耶稣结婚了有后裔，那真是很荒唐哦。看见后裔，我想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应许的哦，因为他的死而复活，圣灵的降临，他的升天，我们看到哦，他的年日实在是到永永远远的。主啊，你的年岁是到永永远远的。希伯来书也引了这样的话来讲到说，耶稣的年日，教会的年日是到永远的。耶和华喜悦是在他手中亨通，耶和华喜悦什么？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耶和华喜悦什么？耶和华喜悦救人，耶和华喜悦什么？耶和华喜悦救回那些被掳的渔民。嘿，那就不都亨通了吗？虽然我们在今天的世上我们还是不是看得很多很清楚，但是我们肯定这样的事情，我们相信主的福音，耶和华作王，耶稣的救恩会继续无远佛界的传，一直到主再来。十一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我想耶稣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这样，包括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哦，那真是大功告成，也包括他复活以后跟门徒所做的谈话，也包括他升天前对他们的吩咐，也包括他现在坐在天上看到他已经成就的事继续在人间能够完美的成就，也盼望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他真的是就是从我们人来看，就是把所有这些罪恶消除，把所有的公义伸张出来，心满意足，有信心，现在就跟主同乐。我们信心小，现在肉身还是要跟他一起同乐，也有同苦的，但是有信心，我们就一定是满足的喜乐。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许多人，我们认识了主的义仆得称为义，我们再一次说，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这个如果不从耶稣这里不解释是耶稣，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解释。我们认识了这位义仆，这位顺服的受苦的仆人，自己没有错却受了这么多苦，我们知道这个都是为着我们，是耶和华要救我们的一个救赎的福音和救赎的计划，我们认识了，我们悔改了，我们相信了。我们虽然是罪人，但是我们罪就被赦免被洁净，我们虽然是罪人，我们就得称为义了，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我们的主是一直在担当我们的罪孽，背负我们的罪孽，代替我们受刑。这里只是把前面所讲的再一次再强调一下，免得我们在太喜悦当中忘记了上帝有成就这个救恩是多大的伤痛。 十二节，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许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好，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这个我们也在哥罗西书还有以弗所书里面用这个，这是一个形容了，这又是一个叫做 metaphor 了，一个隐喻了，就是耶稣的死亡其实造成的是一场得胜，得胜了就有分，我们说的不好听，分这些掳物掠物哈，不是说分赃了，就是你把一个打败了，一个国家打败了，这个国家的财富你就可以分了带回来了。那以弗所书说他打败了魔鬼，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就把各样的恩赐分赐下来。当然不是从魔鬼的阵营里拿到什么东西分给我们了，这只是一个形容，说耶稣打了一场胜仗，那分给我们当然是上帝给我们的，给耶稣的奖赏，上帝给耶稣的圣灵，上帝给耶稣的美好的地位，让那耶稣也把这些美好的给我们，好像他打了一场大胜仗一样，在分掳物一样。然后又马上讲到说，他之所以打了一场大胜仗，是他死了。死了怎么是打胜仗？因为他死了，成就了救恩，又从死里复活了。他死是真的是不仅是列在罪犯中，他自己就是成为罪身。这个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的，成为罪身使上帝对他的惩罚是很公平的，应该是不公平，因为他没有罪，但他为我们成为罪身，所有人的罪都集中在他身上，耶和华就定义将他压伤。他在两个犯人中间被钉死，而且他也在死的时候还在为人祷告，那这都应验了上帝的话。这一章应验耶稣的拯救，特别应验十字架上救恩，